兄姊妹平安。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虽然是农历十五元宵节刚刚过去了，
虽然农历十五元宵节刚刚过去了，
也都意味到是农历新年的庆祝是、已经一段落了，
也就意味着、农历新年的庆祝告一段落了。
但是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说话，
但是我们广东人有一句、话，
他说有心不怕迟，
有心不怕，有心不怕迟。
十月都是拜年时，是吧？
十月都是拜年时，
所以到今日都才有时间同大家正式拜个年啊。
所以现在我跟大家正式的拜一个年。
所以就今年在鸡年里面就讲鸡了。
所以今年呢是鸡年，所以我们来讲鸡。
也都给大家一句贺年的一句说话。
所以我给大家一句贺年的话，
就好像今天我讲题里面的时候就叫做鸡鸣春觉晓，
就是我们今天的讲题叫鸡鸣春觉晓。
春是代表一年的开始，
春是代表一年的开始，
即代表万象更新的意思，
就是万象更新的意思。
觉晓、想想觉晓的时候，我们曾经是不是有一句很出名的诗、
我们说到觉晓的时候，有一句很出名的诗，
是唐代诗人万浩然的一句叫春晓、
我们是、唐代的诗人、春晓，
他讲话是、春眠不觉晓、
就是孟浩然的叫春眠不觉晓，
处处闻啼闻闻啼鸟，是咪啊？
处处闻啼鸟。
下一句是什么？
下句是什么？
大家都唔记得咗。夜来风雨声啊，
夜来风雨声。
系啦，夜来风雨声声，花落知多少？
花落知多少？
不知道我们即系念唐诗三百首，有啲人都好熟。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念了唐诗三百首就很熟悉？
不知道我们念圣经的金句会不会都咁熟呢？
大家念圣经金句的时候，也是不是这样熟悉呢？
呢一句诗有人话呢句意思咧，就系话系处处都闻到鸟声嘅时候咧，喺一年里边咧，我哋开始就春天，因为咧就好舒服，系咪？
这一句的意思就是，当我们处处闻到鸟、听到鸟声的时候，就觉得很舒服。
亦都好似我哋基督徒嘅时候咧，都生活咗好个好安逸嘅一个嘅境况嘅当中。
就像是基督徒生活在一个安逸的境况中。
喺一年开始就贪睡。
一年开始的时候就贪睡。
瞓到咧，直情系入上三更嘅时候咧，好懒，我哋都唔舍得起床。
直睡到日上三竿的时候也不想起床。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属灵的生命当中，
其实在我们的属灵生命中，
也都可能我们就是都没有醒觉到，
也许我们是没有醒觉到，
我们仍然都在一个沉睡的当中，
我们仍然在沉睡中，
就算有几只鸡在这里提我们 都叫我们不醒，
就是我们题目提到的这个鸡也叫不醒我们。
问题我们究竟怎样才可以能够醒觉？
问题是我们究竟怎样才能觉醒呢？
我们是不是要在爱里面才有属灵的醒觉呢？
我们在爱里才有属灵的醒觉吗？
在圣经里面讲鸡啼，在经文里面讲鸡啼的话，
在圣经里讲到鸡啼这个经文的话，
原来我翻查圣经里面这个鸡啼这个字呢，很难找的、
我去查了一下，在圣经里讲到鸡啼、这个字呢是比较难找到的，
最多都是 在公鸡，就在箴言书里面找到，
最多找到就是说公鸡是在箴言书里提到的，
全部提到有鸡啼这两个字的时候呢，只在四福音书里面找到、
提到了鸡啼这个字的时候呢，是在四福音书里，
都是同样去记载一个人的事，
都是同样的记载一个人的事情。
是哪个人？
是谁呢？
彼得，大家都熟。彼得做了什么？
彼得是大家很熟悉的，他做了什么呢？
三次不认主。
三次不认主。
是一个鸡叫的故事。
是一个鸡啼的故事。
连看看我们在、耶路撒冷，今天在耶路撒冷还依然是立不倒的那个圣彼得的大教堂。
今天在依然在耶路撒冷屹立的圣彼得大教堂，
大家看唔睇佢屋顶最顶嗰度有啲咩啊？
大家看到屋顶上有什么？
十字架。
十字架。
原来喺隔篱个屋顶个圆顶嗰度咧，仲有个有只鸡喎。
结果在邻近的屋顶上还有一只鸡。
甚至喺教堂里边一啲嘅雕塑都系讲紧呢个嘅三次不认主嘅故事。
在教堂里的雕塑也在讲说着这个三次不认主的故事，
表明这个故事对基督徒有一定的信息，
表明这个故事是要传递给基督徒一定的信息。
究竟给我们什么提醒？
究竟给我们什么样的 提醒呢？
我们属灵更新就是需要是要想起神的话，
我们属灵上的更新就要想起神的话，
就是想起神的话来到开始，
是从想起神的话开始。
我们看回在路加福音的22章，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22章。
当门徒当时他是关心什么？
当时门徒正关心什么呢？
当时他是关心是彼此去谈论去争论的一件事，
他们彼此在谈论争论一件事，
就在门徒当中他哪个为大，
就是在门徒中谁为大。
但耶稣却不是关心这件事，
但是耶稣却不是关心这件事，
耶稣就是关心我的属灵生里面究竟是怎么样。
耶稣关心的是我们属灵的生命究竟是怎样，
甚至他常常都提醒我们，
甚至他常常的提醒我们。
在22章31节他这样说，
在22章31节这样讲，
他说西门啊西门，
他说西门西门，
西门就是讲彼得啦，
西门就是讲彼得。
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他说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他提醒我们，我们在个属灵里面受是现在是面对着属灵的战争啊。
他说你们现在是在面对着属灵的征战，
你是面对着属灵的考验，
你是在面对着属灵的考验，
你还在争什么？
你们还在争什么呢？
你要争的时候你跟撒旦争，
你要争的话你就去和撒旦争，
因为撒旦要在我手上抢走你啊，
因为撒旦想要从我的手上抢走你们。
但是彼得自称为领袖的这个彼得，
那是自称为领袖的彼得，
他似乎是领会不到耶稣基督同他这个提醒，
似乎他领会不了耶稣基督对他的这个提醒，
他仍然是大言不惭，而且自己觉得很刚强满有信心这么说，
他依然是大言不惭，自己觉得很刚强蛮有信心的这样说。
他在33节说，主啊，就算我同你下监，同你一齐死，我都甘心。
他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
西门讲咗呢个说话。
西门讲了这句话。
主耶稣点样回应？
主耶稣怎样回应呢？
主耶稣直接系预言，你呢个嘅预言你会失败噶。
主耶稣直接的预言说你会失败的。
在34节他就说，要问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已经三次，你会三次不认我了。
他说，彼得，我告诉你，今日鸡还没有叫，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你猜当时彼得听到的时候他心里怎么想呢？
你估计当时彼得听到的时候他心里是怎样想呢？
他心里面，我不会。
他心里说我不会。
就算人家不认我的时候，我都会认你。
就算人家不认我，我也会认你。
虽然圣经没这么
说。虽然圣经没有这样说。
但我估计他心里面，他依然对自己很有信心。
但是我估计他心里依然对自己非常有信心。
他依然都希望他是一个门徒当中的领袖。
他依然希望自己是门徒中的领袖。
耶稣基督他所关心的，你不是你哪个大，
耶稣基督所关心的不是谁大，
他是关心我们在属灵上的需要，
他关心我们属灵上的需要。
他常常都借着圣灵来提醒我们，
他常常借着圣灵提醒我们。
问题我们愿不愿意用个谦卑的心来领悟得到，
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一颗谦卑的心来领悟？
可能我们仍然是靠自己，
可能我们仍然是靠自己，
仍然都是体贴自己，
仍然是体贴自己。
我们没有体贴到圣灵的说话，
我们没有体贴圣灵的话语，
也只是来到去体贴人讲的说话。
我们来体贴别人讲的话，
体贴人要赞赏的说话，
体贴别人赞赏的话。
我们领不到神每一个的关心的说话，
我们领悟不了神关心的话，
甚至反为我们有时会麻木了、啊、
甚至我们有时候就会麻木了，
就好像彼得这样，
就像是彼得这样。
他在到耶稣被捉之后，
他在耶稣被抓以后，
被大祭司带到去一个地方，
被大祭司带到一个地方，
耶稣在远处这样跟住耶稣，
他在远处跟、
彼得在远处跟住耶稣，
彼得在远处跟着耶稣，
彼得是跟其他人一起在这里生火、
他和其他人一起在这边生火。
在他生火的时候，有人就这样问他，
在生火的时候有人就问他，
有人一次一次这样问他，
有人一次一次的问他，
问他就告诉他，就说你好像跟耶稣一伙的，
就说你好像是和耶稣一伙的。
结果他怎样？
结果怎样呢？
结果他们一次一次真的不认耶稣、哦，
但是他真的是一次一次不认耶稣。
他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
在第二次和、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间，
耶稣形容他是不过了不、过了不多时的时间。
这边形容说过了不多的时间，
就是说是这个提醒是很快很快地来提醒他，
也就是说他是很快很快的就提醒了他。
跟着我看五十八节，
接下来我们看五十八节，
在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提醒之后的时候，
在有了第一次和第二次的提醒之后呢，
圣经的作者路加特别在这里的时候形容他是过了一小时，
圣经的作者路加在这边形容说过了一个小时，
在这一小时里面，
在这一个小时里面，
神给彼得有一个充分的时间给他反省，
神给了彼得有充分的时间来反省。
你估彼得在这个钟头里面，
你估计一下彼得在这个钟头里面，
他心里面在想什么呢？
他心里正想着什么呢？
他心里面想起耶稣曾经跟他说的说话呢？
他是否想起了耶稣曾经跟他讲过的话？
答案是什么？
答案是什么？
No， 冇，
不是的。
结果是第三次的时候，他都是不认耶稣。
结果到了第三次，他仍然是不认耶稣。
问题就算给两个钟头、三个钟头、好多个钟头给彼得，
就算是给他两个钟头、三个钟头，或者是给更多的时间给他，
他都未必想起耶稣的说话。
他都未必想起了耶稣的话，
因为他可能关心的，他只是肉体上的需要。
因为他关心的可能只是肉体的需要，
他关心着人家怎么去看他的时候，
他关心说别人怎么看他的时候，
他关心很多很多其他的他所担心的事，
他关心的是很多很多其他的他需要担心的事。
但是在属灵那方面的时候，他可能已经麻木了，
但是在属灵上他可能已经是麻木了。
他跟着有人再是这样来到激励，来到提示，来到说他、
接下来呢就有一个人极力的来跟他讲，
圣经说他你实在是 跟耶稣是一伙的，
他说你实在是和耶稣是一伙的。
在六十节，
在六十节彼得怎么说呢？
他也极力极力这样来到去否认，
他就竭力的否认，
他接二连三来到否认，
他接二连三的否认。
他说你这个人啊，
他说你这个人啊，
我不晓得你说什么，
我不晓得你在说什么。
他连说我不是都不说了，
他连、那个我不是也都不这样讲了。
好像我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我听不到你说什么，
我听不到你在讲什么。
在马可福音的时候更加来到用一个这样的字，
在马可福音呢更加的用了这样一个字，
他这样讲的时候，他是在发咒起誓的时候来到讲你的说话。
他居然是发咒起誓的来讲这句话。
他不单止否认，
他不单是否认，
他更加好像我们广东人讲，就是你擘大眼讲大话，
他就像广东人讲的说，你闭上眼就在这边讲大话。
开着眼
睛。哦，你开着眼，睁着眼睛。你在睁着眼睛讲瞎话。
他不单止麻木。
他不单是麻木。
有人形容他，他是患了病。
有人说他患了病。
他患了什么病呢？
他患了什么病呢？
有一个挺好的名字，他说呢，他患了属灵麻木不仁症。
他患了属灵麻木不仁症。
他不直接麻木。
他不单是麻木。
他是不仁。
他是不仁。
不仁不义。
他是不仁不义。
耶稣一向，彼得一向都是反应很快的人。
彼得一向是反应很快的人。
但是他在这个这么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但是在这个重要的关头的时候，
甚至神已经用口用公鸡来到提醒他，
甚至神用这个公鸡来提醒他。
但他说，他说我不晓得。
但是他说我不晓得。
我反应迟钝。
我反应迟钝。
我无动于衷。
我无动于衷。
好像今天我们同样都是面对这个情况，
就像是今天我们也同样面对这样的情况，
特别在今天这个物质的这么丰富和在这么安逸的一个生活当中，
特别是在今日这样物质丰富安逸的生活中，
我相信神都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我相信神很多时候给我们很多的提醒。
其实神都用很多类似公鸡的人和事来提醒我们。
其实神很多时候用公鸡这样的 人和事来提醒我们，
特别可能用我们这些这么长气的传道人，
或者是用我们这样唠唠叨叨的传道人，
在讲道里面，
在讲道里面，
在祷告里面，
在祷告里面，
或者你们可能也都有接触很多的属灵的书籍，
或者是你也看了很多属灵的书籍，
或者神也都透过弟兄姊妹给你们的忠告，
或者神也通过弟兄姊妹给你忠告。
在网上的时候，你可以很随便很容易地找到很多的一些属灵的资料。
你在网上也可以很随便很容易地找到很多属灵的资料。
可能今天跟你所说的这段的话，
可能今天跟你讲的这段话，
就是神准备给你的攻击，
就是神为你准备的攻击。
但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不是有多少，
问题就不是说有多少，
而最重要就是你的灵命， 你自己的悟性里面你有没有更新到，
最重要的是你的悟性是否有所更新。
我们的灵性能够可以恢复到敏锐的话，
如果你的灵性能够 恢复、敏锐的话，
你就会有悟性的时候你就有转机了。
如果你有了悟性，你就有转机。
有一位资深的牧者，他这么说。
有一位资深的牧者，他这样说。
他说今天的教会基督徒不是没有公鸡的提醒。
今日教会的基督徒不是没有公鸡的提醒。
他说这些属灵的信息、书籍、网上各方面的资料，是多到你听到你不想听的。
就是现在在那个属灵的信息网上的资料，多到你都不想听。
他用一个字眼就你多到你听到你呕啊。
他说多的听到你想发吐。
因为今日的信徒，他听到所睇到的，他已经麻木咗。
也就是说，今日的信徒他听到看到的，让他已经麻木了。
如果咁样，我哋点办？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属灵究竟怎样可以能够得到更新？
因为属灵怎样能够得到更新？
我属灵更新的时候呢，是不是就好像呢，要好像彼得那样，要出去哭，我们才能够成就呢？
我们属灵的更新是不是就像彼得这样出去痛哭才能成就呢？
在61至62节里面这么说，
在61到62节这样讲，
当鸡叫之后，
当鸡叫以后，
耶稣转过身来，
耶稣转过身来，
他望着彼得，
他望着彼得，
跟着彼得就哭了，
跟着彼得就哭了。
圣经没有交代到彼得为什么会哭，
圣经没有交代说他为什么会哭。
我们又想想耶稣转过身来 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怎样的呢？
我们要来想一想，耶稣转过来看他的时候，他的眼神是怎样的？
他用什么眼神来到望住彼得呢？
他用什么样的眼神望住彼得呢？
会不会好像现在这个这样的眼神呢？
会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眼神呢？
他的眼神是一种责备，取笑彼得。
他的眼神带着责备和取笑，
要侮辱彼得，
又
侮辱，
带着侮辱的神情，
好像我们人这样来到，就是看见这个人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侮辱他，
就像人看到这样的情况就觉得是在侮辱他，
或者耶稣觉得很失望，
或者耶稣觉得很失望，
他很爱他，
他非常的爱他，
很怜悯他，
很怜悯他，
他很想宽恕他，
他很想宽恕他。
圣经没有讲到耶稣怎样，
圣经没有说耶稣怎样。
今天耶稣会不会都用紧个眼神嚟望住我哋？
今日是否耶稣也用同样的眼神来望着我们？
佢用紧一个嘅好无奈嘅心情嚟到望住我哋。
他用这个无奈的神情在望着我们，
就好似一个天父，我哋嘅天父，
就像是我们天父一样。
我嘅爱子，
我的爱子，
我嘅孩子啊。
我的孩子啊，
你知道我心里面有几痛啊？
你知道我的心里面有多痛吗？
他会不会用一个很忧伤的神情来望着我们？
他会不会用很忧伤的神情来望着我？
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
在上次讲到的时候，我讲过一个例子。
一个我小时候的例子。
一个我小时候的例子。
我当时很白厌。
我当时很淘气。
我将我爸爸最心爱的一把的皮拉尺直玩断了。
我将爸爸最珍爱的一个皮尺把它拉断了。
我想着我爸爸会责罚我的了。
我知道我想着说爸爸肯定会责备我。
不罚我起码罚我零用钱买回这把尺给他。
或者是罚我用零用钱去重新买一把尺子。
他回到来我都是战战兢兢对着他。
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战战兢兢地对着他。
我觉得是被受罚受理所当然啦。
我觉得如果受到处罚是理所当然。
如果系咁样罚我嘅时候，系我觉得系甘愿啦。
如果他处罚我，我也觉得是心甘情愿。
但系点知我呢个爸爸唔罚我？
但是怎么知道爸爸没有处罚我？
跟住之后嘅时候咧？
跟着之后呢？
我有一次真系好大胆咁问佢一个问题。
我那一次很大胆地问他这个问题。
以往的时候，我曳你已经罚咗我好耐啦。
以往的时候，
我系顽皮嘅时候咧，你已经罚咗落，责罚咗我啦。
以往顽皮的时候，你就已经处罚过我。
点解你今次唔罚我咧？
但是为什么这一次你就没有呢？
佢系因为我睇到你手上嘅沾满胶水嘅手。
因为我看到了你沾满胶水的手，
我知道你用了我的 Instant Glue 那些万能胶的胶水。
我知道你在用这个万能胶的胶水。
你知道吗？这些胶水当你黏在手的皮肤上面的时候，
你知道吗？当这个胶水沾在手上的时候，
是会伤害你的，
是会伤害你的。
你可能要入医院做手术，你才可以将两个黏在埋的手指先割得开的。
你可能需要用手术才能把这个胶水跟手指来分开。
我看见你的手，
我看见的时候，
我只是关心你那只手有没有受伤。
我关心你的手有没有受伤。
我已经将你所我把尺，我把心爱的尺我都放在一边。
我将我喜欢的这个尺子都放在一边了。
会不会我们耶稣基督就是关心的？就是我们受伤的手。
会不会耶稣基督他关心的是我们受伤的手？
他不是关心我们究竟没有认他的一次，
他没有关心说我们没有认他的那一次，
他只是关心我们有没有一个真心悔改的心。
他关心我们有没有真心悔改的心。
你有没有曾经有一个真心悔改的心？
你有没有曾经是有过这个真心悔改的心？
你有没有曾经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是令到你流泪了？
你有没有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曾经流过泪？
去想想耶稣基督究竟为了我们做了什么。
你想一想耶稣基督为什么会这样做？
莫非耶稣基督为了我们的罪是一个廉价的救恩吗？
莫非是耶稣基督为了我们是
便宜的
给我们一个很廉价的救恩吗？
因为他用重价来到买赎了我们，在大爱当中给我们救恩，
或者是他用重价在大爱中来买赎我们的救恩呢？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示范了。
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做示范，
他就是这样实行了，
他就是这样的来实现。
我们可能都常常都有悔改的心，
可能我们常常有悔改的心。
我们都但是悔改了之后又怎样呢？
但是我们悔改了以后又怎样呢？
我们的属灵生命又怎样呢？
我们的属灵生命又怎样呢？
耶稣我相信在这个这么难忘的经历之后的时候，他都有悔意。
我相信耶稣基督在这个
彼得
我相信彼得在这个难忘的经历以后他有悔意，
他都知道要悔改，
他知道要悔改。
但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后来的形容，
但四福音书后来的形容，
当耶稣复活了，
当耶稣复活以后，
他三次这样来到去门徒显现，
他三次向门徒显现。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变得很沉静，
在这个过程中彼得变得很沉静，
跟以往在福音书所记载的彼得是完全不同，
和以往的那个圣经所记载的彼得完全不同。
甚至他在约翰福音的21:3形容呢，他去打鱼。
约翰福音21:3说形容他说他去打鱼，
他去重新去重操故业打鱼，
他重操旧业去打鱼。
你想想彼得当时的情况是怎样，当时他的想法是怎样？
你猜一下当时彼得的想法是什么？
他曾经经历过属灵的失败，
他曾经经历了属灵的失败，
他当时心里面受也都很软弱，也都有内疚。
他当时的心里很软弱，也有内疚，
甚至他仍然自责，
甚至他仍然在自责，
甚至他想放弃，
甚至他想放弃。
但是你也都有没有曾经是面对这样的处境？
你是否也曾经面对过这样的处境？
就好像彼得这个情况，
就像是彼得这样的情况，
你都有悔意，
你都有悔意，
但总是改不到的，
但是总是改不了。
究竟我们属灵灵命上的重整，我们靠什么呢？
究竟我们灵命上的重整是要靠什么？
会不会就是靠耶稣一句说话跟彼得讲了三次的你爱我吗？
是不是靠着耶稣曾经对彼得讲过三次的话你爱我吗？
在15-17，耶稣在加利利海边的时候就三次这样来到跟耶稣跟彼得讲。
在15-17，耶稣三次在加利利海边对彼得这样说，
你爱我比那些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虽然有些解经家呢又去解释就什么叫阿加皮，或者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有什么不同，
虽然有一些解经家在解释这三次的爱加倍有什么不同，
也都解释为什么要三次说爱你来到跟彼得这么说，
也讲到说为什么要三次来对彼得讲这个爱。
但是我们今天不浪费时间去讲这个，
今天我们就不花时间来讲这个。
最重要的是看有两个重点，
我们最重要要看到两个重点。
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的时候，
当耶稣问彼得你爱我吗的时候，
其实我们将它反过来看，
其实我们要反过来看，
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
是因为耶稣已经先爱了你，
是因为耶稣已经先爱了你。
在约一书里面，使徒约翰他已经这样说，
在约翰一书使徒约翰这样说，
他已经说过是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
他这样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他爱我们更大，
他爱我们更大，
甚至为我们牺牲，
甚至为我们牺牲。
所以无论我们几次不认耶稣，
所以无论我们多少次不认耶稣，
无论我们曾经在他面前的时候做了多少的错，
无论我们在他的面前犯过多少的错，
只要我们是能够去悔改的，
只要我们能够悔改，
主耶稣他都愿意多次这样跟你说我爱你，
主耶稣就愿意多次的跟你说我爱你。
第二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
耶稣讲我爱你妈的目的，
耶稣讲你爱我
妈，
你爱我妈的目的，
就是要重整我们的灵命，
就是要重整我们的灵命，
让我们重新来将我们信靠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
就是要重新将我们信靠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
不再放在别人和在其他人身上，
不是放在别人的身上，
不要再放在世界的身上，
不要再放在世界的身上。
所以耶稣在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
所以耶稣第三次问彼得的时候，
我爱你爱我妈，耶稣彼得就忧愁，
他说你爱我吗，彼得就忧愁，
他跟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你知道我爱你，
你知道我爱你。
既然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话，
既然耶稣是无所不知的话，
他知道我们以前现在和将来的事，
他知道我们以前现在和将来的事，
他知道我们有多软弱，
他知道我们有多软弱，
甚至我们将来怎样他都知道，
甚至我们将来会怎样他都知道。
我们莫非我们还会觉得有难为情，要将我们心里面的要隐藏吗？
莫非这样的话我们还需要难为情将心里的事隐藏吗？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施恩宝座的前面，
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面前，
为要得连恤，
为要得连恤，
蒙恩惠，
蒙恩惠，
作随时的帮助，
做随时的帮助。
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
问题就是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的话，
我们的属灵是不是真的可以能够重整呢？
问题是我们的属灵是否就可以重整呢？
应该可以了，
应该可以的。
但是我说 not yet，
但是我们就说还不是，
还差一步，
还差一步。
我们属灵的重整的重整，我们还要去才可以成就，
我们属灵的重整就还要从要去来成就。
很多人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很着眼的时候，耶稣基督爱我们，
我们看很多人看这段圣经的时候就着眼于说耶稣基督爱我们，
我们要爱耶稣，
我们要爱耶稣。
但是怎样爱呢？
但怎样爱呢？
是不是今天耶稣在做人与人之间的时候，我们今天可以揽住耶稣来爱呢？
是不是像人与人之间我们要想搂着耶稣这样去爱呢？
我们常常都喜欢看在圣经的时候看我们喜欢的那一段，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常常就是去看我们喜欢的那一段，
有些我们很多时候都会疏忽没留意，
很多时候我们就疏忽掉没有留意。
很多人很多的有很大的感动，
很多人有很大的感动，
但他没有行动，
但是他没有行动。
他们有悔，
他们有悔，
有悔意，
有悔意，
但没有改，
但没有改。
没有人将那个信靠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
他们没有将这个信靠的焦点放在耶稣身上，
没有人将我们的生活的优先次序放在耶稣基督的吩咐的那里，
没有将这个优先次序放在耶稣的吩咐上，
结果我们都是有悔而没有改，
结果我们就是有悔没改，
在十五至十七約翰福音21:15-17，當耶穌問彼得你愛我嗎之後，
在約翰福音21:15-17，耶穌問彼得說你愛我嗎，
他就是要重整他的靈命，
他就是要為了重整他的靈命，
最終目的就是他要呼召彼得是起來行動了，
他最終目的是要 呼召彼得重新起來行動，
你要喂養我的羊，
你要喂養我的羊，
你要遵行我的吩咐來到侍奉我的教會，
你要遵行我的吩咐來侍奉我的教會，
主耶穌更加給了我們一個使命，
主耶稣更加给了我们一个使命，
在马太福音的28:19-20，
在马太福音28:19-20，
他吩咐我们要去，
他吩咐我们要去，
是要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他吩咐我们要将一切的他给我们的教训是教训他们遵守，
他吩咐我们要将他的一切教训来吩咐别人遵守，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凡遵守主的道的爱神的心就在里面，实在是才是完全，
因为凡遵守他吩咐的爱神的心在他里面实在就是完全的，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去想，
所以我们不单只是去想
去讲
去讲
去讲我们悔改
去讲我们悔改，
最重要是我们去做，
最紧要的就是要去做，
我们要去做要行道，
我们要去做要行道，
才可以更新到重整到我们的灵命，
才可以更新和重整我们的灵命，
如果当你的悔改去到那个阶段，就是说你是不生难忘的这个悔改的话，
当你的悔改是到了一个地步就是毕生难忘的话，
你的灵命才能够可以真真正正去更新和成就，
你的灵命就可以真正的更新和成就，
我们不要再去用一个的藉口，
我们不再用一个借口，
用一个的躲避，
做一个
躲避，
不再去躲避，
我们怎样去能够真的忠心地侍奉我们的主，
我们怎样才可以忠心地侍奉我们的主呢，
有一个小弟兄，
有一个小弟兄，
他13岁的时候呢已经听到 神的话，
他13岁的时候就听到了神的话，
但是他听到麻木了，
但他听到麻木了，
跟着那20年他都听到神的话，
接下来的20年他也听到了神的话，
他都听到麻木了，
他也听得麻木了，
但是结果神没有放弃他，
但是神没有放弃他，
经过20年，他这么麻木，神都没有放弃他。
经历了这20年的麻木，神都没有放弃他。
20年以后，他就坐在这里。
他就坐在这边。
当他听到一个的讲道之后，听到神的话之后，一个的诗歌奇异的恩典。
当他听到了神的话和一首诗歌奇异恩典，
他就在这里哭到泣不成声，
他就在这边哭到不能自己，
这个教会就是一个可以流眼泪的家，
这个教会是可以流眼泪的家，
这个眼泪也代表了他是一个不生难忘的悔改，
这眼泪也代表着他不生难忘的悔改，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不生难忘的经历，
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有这样毕生难忘的经历，
会不会我们有但是我们听不到，
会不会是有但是呢听不到，
我们不记得，
我们 记不住，
我们也都不在意，
我们也不在意，
我们都麻木了，
我们也麻木了，
甚至今天来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提醒我们都麻木了，
甚至面对今天很多的提醒我们都是麻木的，
而我们真真正正是有一个的由今年的开始，
让我们真真正正的从今年开始
真是有一个的属灵的改变，
真是有一个属灵的改变，
在结语的时候，
在结语的时候
属灵的在我里面的一个属灵的醒觉，
就是我们里面属灵的醒觉，
是从我们怎么想起神的话来开始，
就是我们怎么样想起神的话开始，
要有活泼的悟性，
要有活泼的悟性，
要领悟到神的提醒，
要领悟神的提醒，
我们就有转机，
我们就有转机，
我们要怎样是从出去哭来到成就，
我们还要从出去痛哭来成就。
当我们有悔改是从心而出的话，
当我们的悔改从心而出的话，
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就有能力。
我们在属灵的重整方面，
我们在属灵的重整方面，
能够从你爱我妈来开始的话，
是从你爱我妈来开始的，
让我们能够可以重新来信靠，去聚焦我们爱我们的位主的话，
我们重新信靠聚焦在爱我们的主耶稣身上的话，
同埋我哋亦都系从住你要出去，你要去嚟到成就我哋属灵嘅更新。
我们要从你要去来成就这个更新，
遵从神嘅吩咐，
遵从神的吩咐。
我要将我哋嘅，我哋再唔系遵从嘅老我，
我们不再遵从老我，
我哋要活出我哋新我，
我们要活出新我。
在信息的开始的时候，
在信息开始的时候，
我提过是有心不怕迟，是吗？
我提到过这句话，有心不怕迟。
十月都是拜年时，
十月都是拜年时。
第二弟兄姊妹亦都是有一个的咁嘅心志，愿我哋鼓励你一齐嚟加油。
对，我们弟兄姐妹都有这样的心志，我们来鼓励你加油。
我都送你一句嘅说话，
我都送你一句话。
有心不怕迟噶，
有心不怕迟。
今年立志都是更新时，
今年立志就是更新时。
但愿我们在今年的万象更新的开始，
但愿今年是万象更新的开始，
都是用我们一句的金句来到是给我们一个鼓励。
我们用一句金句来给我们鼓励。
在启示录的二章五节，
在启示录的二章第六节第五节，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
并要悔改，
并要悔改，
行起初行的事，
行起初所行的事。
下面那句我们不要读上面那句，不读下面那句，
我们就读上边这句，不用读下边的这句。
下面一句也都给我们更加的提醒，
下边这句给我们更大的提醒。
你若不悔改的话，
你若不悔改的话，
我就临到你那里，
我就临到你那里，
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拿去，
把你的灯台从远处挪去。
这个是神在启示录的时候呢，是责备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这是神责备以弗所教会的信徒，
让我们都彼此勉励，
让我们都彼此勉励，
彼此来到在新的一年里面受，我们每人都在属灵上面有一个大大的更新，一个不一样的身份。
在新的一年，我们在属灵上都有一个大大的更新，过一个不一样的人生。
让我们低头祷告，
让我们低头祷告。
在一个安静的时间，
在这个安静的时间，
你有没有曾经也都好像彼得一样，
你是否也曾经像彼得这样，
你听不到主耶稣的爱的呼唤，
你听不到主耶稣爱的呼唤，
你领不到神是曾经很多次藉着人和事提醒你，
你领悟不到神多次借着人和事来提醒你。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话，
如果你现在知道了，
如果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你现在看到了，
你现在也看到了，
你又领悟到了，
你又领悟了，领悟到了，
你愿不愿意起来行动，
你是否愿意起来行动，
重新立志，
重新立志，
不再遵从你的老我，
不再遵从你的老我，
活出你的新我，
活出你的新我。
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还不起来行动的话，
你有没有想到过，如果你还不起来行动的话，
你再不回应我们那个主这个大爱的话，
你再不回应主的大爱的话，
你想我们的主耶稣会为你要留下多少次的眼泪？
你试想一下，主耶稣要为你留下多少次的眼泪？
你要我们的天父继续来都是为你担忧多少次？
你还要让天父继续为你担忧多少次？
主耶稣，多谢你。
主耶稣，多谢你。
多谢你的恩慈，你的大爱。
多谢你的恩慈和大爱。
虽然我们在属灵生命里面的时候，真是常常都很软弱。
虽然我们在属灵的生命中常常很软弱。
我们知道的。
我们知道的。
我们知道在哪一方面的软弱。
我们知道是哪一方面的软弱。
我们知道在哪一方面我们常常是得罪你的。
我们知道是在哪一方面我们常常的得罪你，
无论在言语在行为上我们常常都得罪你啊，主。
无论在言语或者行为上我们都常常的得罪你啊，主。
但是你仍然这样给机会我们，
但是你仍然这样的给我们机会，
你仍然都常常提醒我们，
你仍然是常常的提醒我们。
求你赐我们在你爱里面受得着能力，
求你赐给我们在你的爱里得能力，
抵挡撒旦的引诱，
抵挡撒旦的引诱。
神啊，你不要再被撒旦抢走我们。
神啊，你不能让撒旦抢走我们，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们是属于你的。
求你给我们有力量抛弃老我，
求你给我们有力量抛弃老我，
活出新我，
活出新我，
更新我们的灵命，
更新我们的灵命，
以致我们在行在神的旨意的当中，
以至于我们可以行在神的旨意中。
主啊，我们愿意为你给我们的吩咐，
主啊，我们愿意为了你给我们的吩咐，
给我们的大使命，
给我们的大使命。
我们将你吩咐的，我们是在每一个侍奉岗位里面的时候，我们都找到我们的角色。
我们在你给我们的每一个侍奉岗位上找到我们的角色。
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来到是将我们自己摆上的时候，
为了福音的缘故我们愿意将自己摆上的时候，
你会祝福我们，
你会祝福我们，
保守我们，
保守我们，
因为你是我们的满有恩慈的天父，
因为你是那满有恩慈的天父。
奉我们主耶稣的圣名求，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阿们，
阿们。